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回到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第十三章到第十七章呢就是被称为主耶稣的临别讲论。一个人呢离世之前呢，他所讲的话通常都是关乎他内心里面所看为最重要的事情。在逾越节的晚上呢，主耶稣他告诉门徒他离世归父的时间快到了。那他就给他们讲了许许多多的重要的话哈，叮嘱他们的心里不要忧愁，因为呢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主耶稣又叮嘱他们要常常与他联合，因为他是真葡萄树，离开他就不能够做什么。主耶稣又提醒他们你们将来在世上要遭受许多的苦难逼迫，但是主耶稣安慰他们你离开之后我会差圣灵过来，圣灵要带领你们我离开之后神还是会保守你们的。所以主耶稣给他们有许许多多的安慰。在约翰福音16章最后一节的圣经里面呢，也就是约翰福音16章33节，主耶稣就对门徒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接下来呢，进入到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在这一整章的圣经里面都是主耶稣的祷告。第一到第五节呢是主耶稣为自己所做的祷告，然后呢第六节到这个是26节，那就是主耶稣为他身边的门徒还有为世上将来的信徒所做的祷告。我们从主耶稣的祷告里面，我们可以学到许许多多非常重要的功课，特别是祷告的功课。由于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够分享17章1到5节哈就是主耶稣为自己所做的祷告。主耶稣为自己祷告的时候呢，他自己的第一句祷告就是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所以在主耶稣的祷告里面，他有一个重点，就是要荣耀天父。所以呢，我们今天来分享的题目就是主耶稣的祷告荣耀天父，主耶稣的祷告荣耀天父。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诵读今天所要分享的经文，约翰福音17章1到5节。一二三，请。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下次的话，我们的背诵经文就是约翰福音17章第一节哈。约翰福音第17章第一节。好，那今天我们读经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主，你是荣耀的主，亲爱的主耶稣，你也是荣耀的救主。天父上帝，主，你的荣耀，真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主，你创造天地，主，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主，你也在你的爱中来拯救我们。主，你的良善，你的慈爱，你的诚实，你的信实，你的公义，主，这一切的品性，主，这一切的能力所彰显出来的荣耀，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肉眼我们看不见。求主你打开我们心灵当中的眼睛，让我们能够透过你的属性，透过你的作为，我们能够感知你的荣耀，让我们能够真的是我们的生命因此而得以更新改变。谢谢我们的主。求主你特别的来恩膏你卑微无用的仆人，使他能够清楚讲出你的话语，能够照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也带着主你圣灵的能力来传讲。谢谢我们的主，更加是求主你的圣灵运行在你的每个儿女的心中，运行在慕道的朋友当中。主啊，让我们真是听到你话语的时候真的是我们就因着你的真道而更新改变。谢谢我们的主，求主你的施恩帮助我们讲的听的都能够同得造就。谢谢我们的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 好，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就是主耶稣的祷告，我们是第一次哈，那就是重点就是叫荣耀天父。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只会分享两点，第一点的话就是主耶稣首先的祷告荣耀天父，第二方面的话就是思考和应用荣耀神呢。我们今天只分享这两点。首先我们来分享主耶稣首先的祷告荣耀天父。在约翰福音17章的第一节，主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主耶稣在逾越节的晚上，他对门徒有许许多多的劝勉和叮咛，要说的话说也说不完。这时候呢，夜应该已经深了，主耶稣就不再继续对他们说话，天太晚了。所以这时候的话，主耶稣就向天父来祷告。那现在我们的祷告一般都低着头然后闭着眼睛，但是我们看到这里主耶稣他不同，他此刻是举目望天哈。我想这个是动作不一定是最重要，但最重要的话我们的心要向着神。主耶稣就向神祷告，他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是儿子也荣耀你。时候到是指哪个时候呢？时候到了，是指主耶稣即将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时刻快要到了。钉十字架呢，其实是罗马政府用来对付那些罪大恶极的非罗马公民的这种酷刑，这个酷刑太残酷了，它对罗马本国公民都不使用，所以是对付那些罪大恶极的非罗马公民的酷刑。所以十字架的这个目的不单是叫犯人的这个是身体承受巨大巨大的痛苦，而且是要让这个受刑的人呢，在众人的面前受尽凌辱，受尽羞辱。主耶稣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时刻，在他即将要被钉十字架这样一个时刻恳求父神来荣耀他呢？并且是让他要透过被钉十字架来荣耀父神，这样的祷告，这么羞辱的时刻竟然求神来荣耀他，岂不是很奇怪吗？荣耀这个词在希伯来文它原来的这个意思就是重量或者价值的意思，表示一个人或者一个东西有非常大的重要性或者尊贵的地位。另外呢，在希腊文里面荣耀它原来的意思就是美好的声誉表示某个人或者某样东西因为它美好而配得赞美和颂扬。神的荣耀就是指神因着他的属性，因着他的作为而拥有的重要性和尊贵的地位，也就是因着神的美好的属性，因着他美好的作为而配得赞美和颂扬。荣耀神就是让神美好的属性，让神美好的作为得到彰显，让神得到赞美和颂扬啊。那么主耶稣他知道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刻快到了，大约可能还有十来个小时，那么他就要被钉上十字架。这时候主耶稣向父神祷告，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是儿子也荣耀你。也就是说主耶稣向父神祷告，父啊，我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快到了，我不逃避这个时刻，我不逃避这个苦难，我愿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愿你透过我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来使我得到当得的荣耀，也愿你透过我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使你自己的名得着当得的荣耀。那么请问主耶稣他被钉十字架是如何使自己得荣耀的？他被钉十字架又是如何使天父上帝得荣耀的呢？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既显明他自己的公义慈爱和大能，也显明天父上帝的公义慈爱和大能。因此呢，十字架被钉十字架既显明了主耶稣他自己的荣耀，也显明了天父上帝的荣耀，也就是公义慈爱大能等等许多方面的神的属性的荣耀。自从始祖亚当犯罪以来，罪从一人入了世界，世人都成了罪人，而罪的工价乃是死，因此死就临到了众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逃脱死亡的命运。很多人以为死那么就是人死如灯灭，一了百了，可是事实上并不是如此的简单。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神是圣洁的， 圣洁的神不能够与有罪的人在一起，圣洁的神不能与有罪的人相交。神是公义的，神一定要审判有罪的人，神要审判罪恶，给罪恶带来刑罚。因着人的罪性和人的罪行，人死后不能够进入圣洁的天堂，跟圣洁的神永远同在。人死后的结局，那就是跟圣洁的神要永远的分离，要进入到地狱，受审判，受刑罚，受痛苦。这就是人犯罪以后的悲惨的命运。神是公义的，他一定要审判人的罪过，但是神又是慈爱的，神不愿意我们这些罪人永远沉沦，与他隔绝。因此神就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生在一个木匠之家，长在贫穷和卑微之中。主耶稣从来没有犯过一件罪，最终却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全人类的罪付上了代价，担当了全人类应当所受的刑罚，为全人类预备了救恩。主耶稣所预备的救恩是为全人类而预备，但是却是叫一切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都可以因信称义，罪得赦免，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此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是不仅彰显了主耶稣他的公义和慈爱，也彰显了天父上帝的公义和慈爱。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之后，他被埋葬，但是感谢神，三天后主耶稣他复活升天，以复活的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也显明天父上帝这个复活的大能。天父上帝在主耶稣死后让他复活过来，所以神是公义的，他必须要审判罪人，但神又是慈爱的，他不愿意审判罪人。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看起来是两个不能够调和的属性，是两个不能够解决的矛盾。然而呢，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既彰显了神的公义，又彰显了神的慈爱，同时其实也是天父上帝的公义和慈爱。并且呢，主耶稣的复活显明了神的大能，所有这些都显明神的荣耀。感谢赞美主。所以主耶稣祷告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也就是说，主耶稣祷告的时候求自己的荣耀，主耶稣祷告的时候求神荣耀他，主耶稣求自己的荣耀。这样的祷告合适吗？这样的祷告合适吗？我想如果我们祷告的时候这样说，哦，亲爱的天父，求你荣耀我，我想如果我们这样的祷告，大家都会觉得非常的不妥当。哇，你还求自己的荣耀，可能我们听起来都会觉得嗤之以鼻，这个人求自己的荣耀。那么主耶稣祷告，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儿子，这跟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使我得荣耀，这两者有什么不同呢？倘若我们求自己的荣耀，那是不恰当的，因为我们是一个犯罪堕落之后的人，我们是想要偷窃神的荣耀，一切的荣耀从神而来。我们要求神来荣耀我们自己，其实是我们变成骄傲堕落。而主耶稣这样的祷告，他要求荣耀却是非常恰当的，因为主耶稣他自己就是神，他是天父上帝的独生子，他是三位一体里面的第二个位格，他是荣耀的本体，他配的一切的荣耀，他是实际上这位荣耀的神。主耶稣这样的祷告的话，他不仅仅是要使他自己得着荣耀，也是要使天父上帝得着荣耀，并且使人得着益处啊！所以主耶稣祷告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他紧接着怎么说，使儿子也荣耀你。从主耶稣的角度而言的话，他自己的荣耀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要借着他的荣耀使天父上帝得着荣耀，并且使世人因此呢能够认识他，还有认识天父上帝而得着永远的生命。我们接着看下面的经文会比较明白一些。第二节，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圣父耶和华、圣子耶稣基督还有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他们同尊同荣同本质， 但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他们是有次序的。在救恩的事情上呢，圣父耶和华差遣圣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施行救恩，为世人钉十字架，上帝也就将管理全人类的权柄托付给了圣子耶稣基督，叫主耶稣将这个是永生赐给天父上帝所拣选的人。这些人的话，那就是后来的信徒，包括我们当中的每个基督徒。所以历世历代所有的信徒，也就是说全宇宙性的这个是教会啊，教会的话其实就是这个是就是信徒集合，这就是教会了。所以的话历世历代所有的这个是基督徒的集合，就是宇宙性的教会，就是神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苦而赏赐给耶稣基督的。因此的话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而教会呢被称为基督的心腹，基督的心腹，基督的新娘子。所以教会是神赐给耶稣基督的，因为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从第二节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基督的使命就是要将永生赐给神所拣选的人。那么具体来说的话，这些世人就是神所拣选的人是如何得到这个救恩的呢？其实我们刚才说是透过接受上帝，接受上帝的话，接受耶稣基督的话，分不开认识神的荣耀，就是要透过认识天父上帝的荣耀，并且认识主耶稣基督的荣耀，进而接受耶稣基督而得着这个救恩。第三节的话，主耶稣就告诉我们，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了。哦，很多人说，哦，我也知道有神，你们相信的那个耶稣基督我也知道，不过我没有空啊去做礼拜啊，我不过我没有兴趣啊跟你们一起去敬拜神，我知道我都知道。其实呢，这样的人他还没有真正的认识独一的真神，他还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认识其实不仅仅是理性上的认知，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认识更重要的就是一种正确的亲密的关系，一种正确的关系。如果我们说我们认识神，我们必须在理性上我们要接受耶和华是创造天地的主，他是赐生命气息的神，他是那位圣洁公义的神，他是慈爱诚实的神，他是那位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他是那位独一的荣耀的真神。如果我们说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我们也必须要接受主耶稣他是天父上帝的独生子，他就是那位道成肉身来到人间的人子，他是天父所差派过来的救主，是我们死为我们死而复活的救主，是那位圣洁公义慈爱诚实独一的荣耀救主。这样的话，那么我们才是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也不仅仅是需要在理性上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更需要要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人生的主。我们需要愿意离弃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缠累我们的罪孽过犯，我们要靠着圣经的引导，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每天要努力过讨神喜悦的生活，这才是真正的认识，这才是真正的永生。所以真正认识到天父上帝是如此的荣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是如此的荣耀，我们真的认识神这个荣耀的时候，我们一定会信靠他，我们一定会顺服他，一定会跟随他，这样的认识才是真正的认识。所以接着在第四节，主耶稣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主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医病赶鬼，宣讲天国的福音，行了无数的神迹，帮助了无数的人，却没有犯过一件的罪。主耶稣在地上实在是荣耀了天父，但是天父上帝托付给主耶稣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那就是让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让耶稣基督替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他如今还没有上十字架，他怎么可以说 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呢？他还没有上十字架，他怎么可以这么说？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呢？因为主耶稣知道他必定会成全，主耶稣他决心遵循天父上帝的旨意，他绝不逃避天父上帝所给他的苦杯，他知道犹大马上就要出卖他，接着被鞭打，接着他被不公义的审判，在不到12个小时的里面，他就会被钉上十字架，为世人流血舍命，成就天父上帝所托付他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在旧约里面的话，他所说将来必定会完成的事情的时候，他会用已经完成的时态表示这件事情必定的完成。主耶稣在这里说，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因为主耶稣他必定成全，很快就成全。感谢赞美主。所以他在信息里宣告，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接着主耶稣说，在第五节，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为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主耶稣既然已经在信心里面宣告，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主耶稣知道他死后必定会复活升天，坐在荣耀的天父上帝的右边，与天父上帝一同来享荣耀。他清楚地知道这是天父上帝的旨意，因此他祷告，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为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感谢主，主耶稣的这个祷告很快就成就了，正如腓立比书里面所说的那样子，主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什么？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今天我们分享了主耶稣的祷告，主耶稣在逾越节的晚上对门徒讲了许许多多重要的临别证言，最后主耶稣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祷告。主耶稣先为自己祷告，然后再为门徒祷告。今天我们只分享了主耶稣为自己所做的祷告。在主耶稣的祷告里面，主耶稣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再一看，主耶稣在求自己的荣耀似乎不属灵，但是实际上主耶稣是荣耀的本体，他必须要彰显自己的荣耀，才能够彰显天父上帝的荣耀。正如约翰福音1:18所说的，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主耶稣求父神荣耀他，最终的目的是使天父得荣耀，并且让世人认识神的荣耀，而认识耶稣基督，而认识天父上帝，得着永生，得着永恒的祝福。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主耶稣的祷告荣耀天父。那么今天的信息给我们能够带来哪些的思考跟应用呢？就我们下面我们有一些的思考跟应用，这个应用的重点就是荣耀神。第一方面的话，荣耀神是人生的首要目的，荣耀神是人生的首要目的。中国人常常有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的观念呢，也就是说要使自己得荣耀，并且呢使自己的祖宗得荣耀。所以中国人其实有很重要的荣耀观念，自己要荣耀，祖宗都得荣耀。这种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的这种思想，在这种思想的驱动之下，许多人怎么样？愿意付出很多很多的辛劳，甚至有些人付出毕生的精力也在所不惜。在这种思想的驱动之下，许多人甘心怎么样？叫十年寒窗无人知，甘愿忍受这种辛苦跟寂寞，为的就是什么？为的就是一举成名，天下晓，为的就是这种轰动跟荣耀。然而呢，人生的目的不应该是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很多时候 人被这种错误的这种人生目标害得苦不堪言。人生的目标不应该是荣耀自己，人生的首要目标应该是荣耀神啊。以赛亚书43章第7节这么说，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我们要记住，我们被创造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荣耀神。主耶稣在他即将被捕，即将被钉十字架之前，他向父神祷告，他祷告的这个是第一件的事情，就是求神使他的荣耀，好让父神因他的荣耀。因为主耶稣和父神都是神，因为人生的首要目的就是荣耀神。而在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保罗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这是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所说的。又因为神是创造天地的主，他是赐生命气息的神，又是我们的创造主，他是圣洁公义慈爱诚实充满恩慈怜悯的主，所以他一切的属性，他一切的作为都彰显他的荣耀，他是荣耀的本体。因此我们首要的目的，我们人生首要的目的应该是要荣耀神。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的第一问，我们之前也分享过，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答案就在这里啊，人生的首要目的就是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了。为什么把荣耀神和以他为乐合在一起作为人的首要目的呢？因为荣耀神跟以神为乐是分不开的，最以神为乐的人也就是最荣耀神的人，而最荣耀神的人也就是最以神为乐的人。诗篇16篇给我们很好的讲述了这个观点，我觉得诗人的内心呢表达了这个真理。诗篇16篇第4节这么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当你的心偏离了神，偏离了神的荣耀，追求别的东西的时候，也就是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但是的话，当我们专心倚靠神，追求神的荣耀的时候呢，我们得着喜乐。诗人这么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当然，荣耀神作为我们人生的首要目的，并不表示说我们的人生就不能够有其他的目的。我们在我们人生的不同阶段、不同时刻，都可以有不同的人生的次要的目的。比如说啊，你是个学生，自己这个阶段可能你要啊学习好，这个是你要一个目标啊。那么我们毕业了、工作了啊，可能在事业上有什么样的一个计划，我们要达到什么目标，这些都是很正常的。我们需要有衣食住行，我们需要养家糊口，我们人生有许多不同的责任，我们每个人也有许多不同的兴趣爱好，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许许多多的人生目的，每个人生阶段也可以有不同的目的。但是我们人生的首要目的应该是荣耀神。我们人生的首要目的应该是荣耀神。如果我们偏离了这个首要的目的，如果我们把首要的当成次要的，把次要的当成首要的，那么我们迟早都会发现，会发现什么？我们偏离了神之后，偏离了追求神的荣耀之后，我们会发现，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但愿我们都记得，并且要实践这个真理，荣耀神是人生的首要目的。首先我们要记得，荣耀神是人生的首要目的。第二方面的话，荣耀神但不要忘记感谢人。荣耀神但是不要忘记感谢人。我们常常说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对不对？对还是不对？有点胆怯。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你不对的话就叫扣礼物部分，对不对？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对还是不对？对，绝对的正确。这个是诗篇115篇 第一节说，耶和华，荣耀不要归于我们，不要归于我们，要以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名下。我们知道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会走进信仰的偏差里面，我们忘记了也要感谢人，我们忘记了也要感谢人，甚至有些时候不是忘记了，是不太敢感谢，而感谢了他会不会让就抢夺了神的荣耀呢？我们可能会有这种担心。其实我们应该要荣耀神，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了要称赞人，要感谢人。无论是旧约圣经还是新约圣经，也都教导我们要称赞人，要感谢人。以赛亚书啊，这个56章第5节，就是在谈到那些敬虔的义人的时候，神就借着先知以赛亚这么说，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我必赐给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这是不是表扬？这是不是纪念？而且这个是，哇，是永远的哦，那是有个牌匾，对不对？然后在新约的，在新约的这个是马可福音第14章，大家记得有什么记载吗？如果我说马可福音第14章记载了玛利亚做了什么事情，打破玉瓶，把香膏浇在主耶稣的头上，然后膏油流到脚上，他又去擦主耶稣的脚。所以玛利亚打破玉瓶膏主耶稣，表现出极大的爱心。主耶稣为此怎么说？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主耶稣有没有说要纪念人，对不对？这个纪念的话就是表扬他，称赞他，感谢主。所以的话，我们要荣耀神啊，但是呢，不要忘记感谢人。最后我想跟大家共勉，就是荣耀神，切莫偷窃神的荣耀。荣耀神，切莫偷窃神的荣耀。有些时候我们只记得感谢人，却又忘记了首先要感谢神，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知不觉当中也会偷窃了神的荣耀。或者是说不是偷给我们自己，有些时候的话我们是把神该归给神的荣耀归给了别人，这种某种程度呢是把神的荣耀偷来送给别人，这也叫偷窃神的荣耀。虽然不是偷给自己，偷给了别人，当我们称赞别人感谢人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我们所称赞所感谢的对象，他们首先是蒙了神的恩典，然后他们才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善行。因此的话，我们首先应该要感谢神，然后才感谢人。他有善行，首先是神加给他能力，首先是神赐给他这种爱心，跟把那个罪人变成了一个蛮有爱心的人，然后他才有这样的善行。因此我们要怎么样？先感谢神，然后感谢人。感谢的话语的话不见得一定每一次都是这样的次序，不能够不一定是这样的次序，并不是说我们见面说某某弟兄某某姊妹谢谢你，这样子是错的，不见得每次一定都说要说感谢神。就是但是在我们的这个是心态的里面，我们一定要知道首先是感谢神，然后感谢人。正如保罗在称赞这个是马其顿教会的弟兄姊妹慷慨奉献的时候，他首先说明这个马其顿教会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蒙了神的恩典。保罗这么说哈，在哥林多后书8章里面保罗这么说，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典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穷极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他们非常慷慨的奉献，保罗首先感谢他们，纪念他们，对不对？写信公开表扬他们。所以我们就说是应该感谢人，赞美人，这个是有圣经为证的，不要怕，我们应该这么去做。但是的话我们看到保罗怎么样，他首先是感谢神，然后参赞人，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他们这么做是非常棒的，非常好的，但是这出于什么？出于神赐给他们的恩典，这是优先的。但是的话我们更需要小心的是什么呢？我们可能去 去感谢人、去赞美人的时候，可能会有不小心。但是的话，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我们更需要小心的是自己。当我们被称赞、当我们被感谢的时候，我们是否真的能够将荣耀归给神？那这是一个更大的试探了。当别人称赞我们、感谢我们的时候，我们常常的会怎么样？哎呀，感谢主，哪里哪里，不敢当。哇，这样的回答，话语上挑不出什么样的毛病。问题是我们要小心什么？如果我们是口是心非啊，那么我们还是在偷偷的偷窃神的荣耀。我们并不是要否定我们在主里面所摆上的劳苦和所做的功，而是我们要清楚的意识到，我们能够在主里面有所摆上、有所服侍，都是出于神的恩典。我们应该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服侍的机会，我们应该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在今天和弟兄姊妹一起的来服侍，让我们在今天活着就有永恒的价值和意义。所以我们并不是说啊，哪里哪里我啥都没有做，其实你做了很多，你说我啥都没做，这样子的话也是不真实，不太好啊。问题是我们接受感谢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出于神的恩典，我们将荣耀归给神。保罗在谈到他自己的灵命长进和他在主里面的劳苦的时候，他没有假惺惺的说，哎呀，我没有什么长进，我很差，我没有什么服侍。保罗不是这样子，如果他这么说，那就是假客气，那就不真实。保罗非常的坦然的谈论他的长进。保罗好像我看他自己表扬自己，如果你看的话，但是他不是表扬自己，他是感谢神。他谈到他的长进，他谈到他在主里面的劳苦，然后他谈论这一切的时候，他首先是对神充满了感恩。保罗说，他在哥林多前书15章10到11节，他这么说，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哇，那好像就是说，哇，你看我今天多么的了不起。但是他这里面的话，我像变了一个人。好像有些时候我们不好意思这么讲，但是保罗他很好意思，他说，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他讲原来很糟糕，我原来很糟糕，现在我可是变得非常好的，他大概这么说，对吧？但是重点是什么？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有这句话就是将荣耀归给神，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给我的恩不是突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哇，这种话的话，当然我们没资格讲，不敢讲，但是我们有些时候劳苦，我们也不要说啊，我啥都没有做。保罗说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但是他重要的是什么？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所以我觉得我们假客气的话，心里还是会暗暗的偷窃神的荣耀。但是我们很真实的面对自己所受的苦，自己所摆上的灵命的成长，一切一切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我们就将荣耀归给神。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我想和大家还有一个共勉，就是当我们服侍主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一颗单纯的心呢，以免的一边服侍主一边荣耀自己，一边就是偷窃神的荣耀。主耶稣在这个是马太福音第6章里面，主耶稣多次谆谆教诲门徒，只要专心行善了，只要专心追求我们和神的关系，不要寻求在人的面前得荣耀。我们刚才说我们应该要鼓励别人，应该要肯定别人，应该要感谢别人，但是作为我们自己的话，我们不要寻求在人的面前得荣耀。主耶稣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6章后面他还说啊，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主耶稣他又说，你们进食的时候，也就进食祷告的时候，你们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哎呀，我进食好饿好饿，故意弄得很难看的样子，故意让人家看得出，哎呀，你肚子那么饿，为什么呢？啊，我进食祷告都好几天了。 哇，你这么虔诚呢，就是弄一种很故意的东西，让人家看出我们很了不起。主耶稣让我们要避免这些。其实在我们行善的时候，我们很难避免被其他人知道，当事人肯定会知道，有些时候一些行善，有些时候是团体，我们整个教会要去帮助另一个地方，这些行善你不能够避免其他人知道。我们祷告，公开祷告是很正常的，我们在教会里就公开祷告。今天早晨那个是平时成人主日学，我们现在改为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那我们就是在成人主日学的，这个是教室124，我们有祷告会，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可以回来参加祷告会，参加成人主日学。那我们也祷告，我们也是公开祷告啊，一个鼓励一个鼓励祷告，然后要站起来要代表，然后一起祷告。我们公开祷告这是很正常的，诗篇还要说什么，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这不是那个是大规模的祷告，对不对？禁食祷告也不一定是在私下里进行，圣经有许多的例子，禁食祷告是神的子民急难险重的时候，可能整个城市整一个民族一起的来祷告，怎么可能是在私底下呢？所以是向神呼求，这些东西都不一定能够私底下做得了的。主耶稣所提醒的是什么呢？要暗中去做，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让我们要存着单纯的心去服侍，要存着单纯的心去亲近神，而不是要故意让人家看出我们的服侍，不是故意让人家看到我们是多么的虔诚，不是要故意博取别人对我们的称赞。我们一切的善行，我们一切的服侍，都应该是要出自一颗单纯的心，都应该是出自对神和对人的爱。当我们不追求别人的称赞的时候，我们的善行反而很自然，我们的善行反而会被称赞，我们的神也必定会得着荣耀。正如主耶稣怎么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啊，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基督徒的一举一动人家都在观察，你们是世上的光，整个群体许多的灯光别人看得见，你个人的话他也看得见，你们的光啊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如果别人看见我们做一点什么事情都是敲锣打鼓，都是追求人的荣耀，人家也会知道。但我们不求这些东西，人家会知道我们有爱心。这时候的话，你做的时候你做的多都是为主而做，人家也会看得见，看得见你的好行为啊！你为什么有这个善行？因为耶稣恩待了我。这时候的话，神的荣耀，神的荣耀的话，其实我们反照神的荣耀，我们也会得着称赞的。其实，所以当我们愿意默默的去服侍神、服侍人的时候，我们的神会因着我们的善行而得荣耀，而我们自己的话也会得着最大的快乐。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分享的是主耶稣祷告的第一部分，荣耀天父。主耶稣在他的祷告里面，首先是求神让他得荣耀，好让世人也看到神的荣耀，并且让世人因此能够认识神，认识神的荣耀归在主的名下。盼望我们今天能够学到下面有三个功课：荣耀神是人生的首要目的，荣耀神但不要忘记感谢人，荣耀神切莫偷窃神的荣耀。愿神赐福大家，我们大家低头有一点点的省察祷告，盼望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都得着许多的启发，对我们的生命有帮助。 亲爱的主耶稣，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你是最荣耀的神，是上帝的独生子，是三位一体真神当中的第二个位格。但是你因着爱，你愿意撇弃一切的荣华，道成肉身来到人世间，来寻找我们，拯救我们，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你因着爱，你愿意以最卑微的身份降生在马槽里，最贫穷的木匠之家成长，过最卑微的生活。耶稣，你因着爱，你愿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用最羞辱的方法承担我们一切的罪孽过犯。亲爱的主耶稣，但是也因为主你愿意这样的卑微的时候，你愿意替我们蒙受这一切的刑罚和羞辱的时候，主，我们能够看到主你的爱上及诸天，能够看到主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因着主你的舍己，我们看到主你是全然的圣洁，主你也把你的圣洁和公义是协调在你自己的身上，把这个牺牲在你自己的身上，好让我们得着你这个圣洁荣美的生命。我们是何等的感谢你，求主你特别的来帮助我们，我们蒙恩，我们已经成为了神的儿女。谢谢主你赐给我们这种圣洁的位分，谢谢我们的主。但是我们知道，在我们的人生道路当中，有多少的时候我们还是被这个世界上许多的东西所吸引，不是这些东西不好，而是我们的眼目偏离了荣耀你这个首要的目标，我们的眼目偏离了主你的方向。求主你来赦免我们，有多少的时候我们被财富名利，被别人对我们的称赞，这些东西所搅扰，甚至捆绑。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能够更新改变，能够靠主你的圣灵的帮助，靠你的话语 的光照，我们能够离弃一切的罪恶。感谢赞美主，帮助我们能够长存感恩的心来感谢人，但是也能够是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最重要的是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在一切的侍奉当中，让我们是存着单纯的爱心，爱你，爱你所爱的人，而摆上一切的服侍，并且将荣耀归给你。帮助我们不要偷窃你的荣耀，谢谢我们的主。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侍奉能够越来越老练，帮助我们的爱心却能够越来越单纯，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愿神赐福大家。
感谢主，让我们一起用这一首《十字架》来回应牧师宝贵的信息。
照亮我的心。 洁净。